要等我5万。我们现在是新人本职的第795节、那在这一节里头，我想算是书里面谈梦谈很多了，谈梦谈很多啊。但是呢，关于就是比较实际的操作，我觉得在这一章他讲的蛮清楚的哈。我觉得读这一章的感觉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哈，那么其实梦就好像那个 injection 的那个注射的那个东西哈，也随时在更新你的资料啊。那你在这边做的是任何事情的话，你也随时 upload 上去给他。那所以我们在讲说人的身体它是一个工具的这个说法哈，其实在这一章里头你就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你每天做的事情，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是昨天晚上他给你新的资料啊，那有新的一些推演，然后之后今天去过这样的生活，然后过完的生活呢，你还要把这些资料 upload 上去给你各层次的自己，不是单一层次的自己而已，而是各层次的自己啊。所以我觉得看这一章还蛮有趣的哈。所以他一开始他提到说哈，像孩子的话，儿童的话，因为他刚刚出生嘛，所以他对物质实相的这个抓取呢，还不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孩子喜欢游戏，而且在游戏里面呢，常常会互换性别，比如说你当爸爸，你当妈妈，如果少了一个人的话，你来帮妈妈，我来当其他的，都 OK 的哈，可以互换性别。然后根据科学的调查哈，儿童在儿童时代同性恋的比例将近30%，我是说倾向的。好，比如说女生跟女生很好，男生跟男生很好，而且就是好到很好这样子。像我小时候我也经常跟我那些玩伴们啊，大家都混在一起啊。当然不是所谓的感情，但是都会就是睡在一起，然后也什么话都可以聊那样。可是长大之后就聊不起来了，可能都是谈一些比较形式的东西了，但是所以心理的感觉的部分，男孩子长大之后就不去谈这些东西了。那他是在谈到说，其实儿童在刚刚来到这个人世间想象的互换性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年轻的自己在他身份上的认同是比较自由的。因为赛斯有谈到一个观念啦，就是说其实心理的本质它不是没有性别，它是男性跟女性最丰富的成分所组成的。也就是说你的心理，你的内在的心理的本质它有男性的成分也有女性的成分，两个都有。所以年轻的自己的话，当然在身份的认同上是会比较自由了。那长大之后呢，这个自由就慢慢会消失掉，因为我们会对我们的角色会有比较大的认同这样子。所以他们小时候并还没有被教导按照性别来认同自己的个性，所以在孩子的梦里面呢，我们刚讲到游戏嘛，那从游戏里头他引申到梦，他说在儿童的梦里面呢，也这个样的活动呢继续着，也就是说对这个性别本身呢，它是会比较容易这样交换来交换去。他说男孩也许会做很多当女孩子的梦的经验，那女孩子的话也会做很多当男孩子梦的经验，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分，从游戏一直延伸到梦境这样子。他说超过了这个的话，除了这个以外，儿童在梦里面他会跟游戏的这种状态一样，他会把年纪产生变化。我想大家都当个孩子嘛，我们孩子的时候会想象说我现在是个大人，所以年纪上的变化是很大的。那不是在游戏的时候这样而已，在梦中的年纪的变化也经常是比较有。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年纪跟角色的认定会比较固定，就是 我们是男生或我们是女生，那什么年纪的自己啊，在梦中你会比较是那个自己。但是小孩子对他的未来呢，他会有一种对他自己的对等人物，或者一种对世界的一种心理投射，也就是说他会梦到自己是成人了啊，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梦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我们说的这个 counterpart 哈，对等人物。那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在检查自己的梦的时候呢，性别取向的许多改变哦，会不被记忆。啊，比如说你梦到，比如说我如果梦到我当一个女孩子的话，我醒过来，我一定会认为，说这个是姜妹嘛，然后哎很羞耻，你一下就不记得了。所以对性别的取向，当长大之后，这个取向的改变就常常不被记忆。那这里赛斯是希望说，对了，你事实上不是说只有在梦中或游戏的时候你可以改变性别啦，你平常的时候就可以玩一种游戏。玩什么游戏呢？比如说假装是相反的性别，假装是相反的性别，那对一件事情你就很生气的时候，你换另外一个性别的话，你有可能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当一个爸爸，那爸爸跟儿子常常会有一些竞争的这个举动，会跟儿子会有竞争。但是当你想自己是妈妈的时候，你就是爱他就好了，有理无理，反正他是你儿子，你就是疼他爱他。那一定要对吗？一定要有理吗？就不一定了。好，那有的时候你当人家的太太，那你如果想象自己是个先生的话，那么你用他的观点来看事情，你常常会有一种不同的这个角度跟观点。那这里有一个情况，可能有些同学就要问一个问题，那这样你会不会混乱了？但是你既然身为男性或女性的话，基本上你那个角色是永远保持很稳定的，不会变化的。那假如说你换一种观点去想事情的时候，你永远只是多一个观点而已，没有说你一定要按照那个观点来处理事情，而是说当你有新的观点的时候，你那个新的观点是不是融合你原来的观点，而会产生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没有说你要放弃你的观点哦，没有说你要放弃你的角色哦。可是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色去看的话，你会比较了解说，哦，原来如此这样子。那男女之间的差别本来就很大了，从小就很大。我是说世俗给孩子，比如说一个小男孩的话，你会让他穿粉红色的吗？基本上不太会。会给他粉红色洋娃娃吗？也不太会。但是呢，对着女孩子的话，你会抱起来说，哎呀，你好可爱啊，你好漂亮哦，对不对？但男孩子的话，你会碰碰他的肚子，你说很强壮，将来一定是好的足球员，或者是将来是好的运动家。你会有不同的观点来表达你对对方的看法嘛。所以男孩女孩从小他基本上是在玩不同的一种游戏的，所以当你碰到一件涉及传统性别的观念的事以后啊，你就做这样的游戏。那做这样的游戏有什么好处啦？你就问你自己，如果你的性别不同，那你对眼前的信念有多少会不一样？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啦。一个男孩子出门，他只要书一带，东西一带就走了啦。那女孩子出门的话，你一定要随装搭扮嘛，那至少要化妆一下啦，梳梳头啊，或什么样的，然后选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再看我要带什么皮包，有很多很多的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做法。有人是这么说了，他说身体是男人是身体的奴隶，那你身体是女人的命运。这曹佑芳说的
太过时了、
哎、
30年前了，
曹佑芳讲的啦，
就是太过时了，
比较过时了。 那总而言之，男女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想象你是你的配偶，然后用这个角度去看你的孩子，我想这样讲好了，你可以看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啦，比如说女人跟女人交往，女人跟男人交往，男人跟男人交往，我想都不太一样吧。如果女人跟男人交往的话，其实基本上两方面都好像会比较easy一点，女人会存着一种客气，那男人会存在一种保护。那男人跟男人交往会产生一种竞争嘛，会比较是竞争的。那女人跟女人交往的话，会比较属于计较的。女人跟女人跟女人跟男人，男人跟女人，其实单单这个性别的交往状态哈，同样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人家说进关的时候，男生最好是找女的那个女的官员呢、啊，那女人最好是找男的官员，撒个娇就没事了、哦、所以他说，你对梦的信念、哦、会渲染你的记忆，以及对他的前世。所以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做的梦是不一样的。像女人、女孩子、小女生的话，做的梦就是洋娃娃嘛，男孩子可能是玩具兵，不太一样。但是在醒转的那一点，也就是说这一刻你醒过来了，你怀着蔡司这个，他说怀着昨夜的心理上的欺骗、哦、我们会骗我们自己，而且是很昨夜的一种心理上的欺骗。在最后一分钟我们会调整，让我们的梦跟有意识的期待是一致的。也就是你是女生，你做的梦都是比较女性的梦，你是男生，你做的梦就比较男性的梦。啊，如果男生梦到自己是个女人的话，他会有一个昨夜的心理的欺骗，然后在最后一刻会做调整，然后自己跟自己的期待会变成一致这样子。所以他说梦的意象的这个性象征，其实这样讲还是有点简化了哈。但是呢，他是说我们的族类拥有一个梦的记忆，带着一个自然的象征。有时候我们会记得梦，就算你没有记得它，在潜意识里面。其实赛斯有更进一步的说，如果没有梦你就没有记忆，如果没有梦你就没有学习。所以梦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很重要哈。像我们很多同学我知道都有在记梦，真的蛮好的。他说这是个人经验到的有很大的变数了。男性跟女性的做梦者对自己所 做的研究，好，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做梦者的一个研究的话，你对男性跟女性你已经有偏见了，所以在调查做梦的时候呢，你已经把那个偏见放在里面去了。男孩子的话呢，他会做一些男子气概的梦，比如说像打球啊或者飙车啊这种啊，那一样的情况，女孩子也会记得符合他们性别的梦。然后人们常常以同样的方式规划他醒时的记忆，醒过来以后呢，我们也会去用这种方式来组织我们的记忆了。所以心灵不但是一个没有跟一个性别认同了，它事实上是一个心理潜力的仓库。我们心理本身呢、啊，你曾经当过男生或当过女生的那些记忆啊，其实都在里面。它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潜能的仓库。那性别的所有的层次等级都是从那边出来的，这有点像佛家在讲的那个因果吧。或业障因果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从你的曾经有过的经验当中，它是一个库藏，但是库藏当中呢，你去选自己要的，然后你的性别是那个地方露出来的。你为什么要当女生？ 你为什么要当男生？是自己从你那个意识库里面去挑出来的这样子，哦、但是心灵不是无性的、啊，心灵是男性跟女性是双性的，男性跟女性最丰富的成分的组合。所以，因为我们的出生呢、啊，我们本来就是双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被赋予一种不设严格性别取向所限的自由。好，也就是说。其实男人的能力，一般来讲的话，男人比较有空间感，哦、方向感很好。女人一般地图都会拿颠倒，那为什么地图会拿颠倒？因为那个要方向一样，跟现在那个 GPS 的方向要一样。那男人看到女人在帮他看地图，想你怎么地图是拿颠倒的？可是呢，男人呢碰到找不到路的时候，哈、哦。他就是临时，他也在那边绕，绕了半天。他说：“也许就在附近，也许不会太远、啊，但他就死不下去问路。
对，
就不太一样了。
然后那你问路都是你去问。
啊，对对对，我说你去问这样子。
现在就是怎么样，就发明
了 GPS。男性跟女性在这方面是很大的不同。那我也觉得我自己，以我来讲的话，我自己也是，应该也是这样吧。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嘛，我以前我太太曾经讲到说啊，我什么4岁5岁的时候有尿床过啊，那我就哇很生气。那其实那个东西跟男性自尊是有关的，跟事情倒是无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男性自尊对男人来讲是重要到不行，也就是说好像你侵犯他的男性自尊，好像就把侵犯他的个人一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男人他自己知道他可以自由的在男女的这个裤裆里面去取他所要的资料的时候，他这个个性是不是会比较柔和一点？好，他对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会比较接近一个不是那么用 tough 的一种状态？啊，那女人的话是不是也不用老是好像就是说好像要依赖别人，然后别人不做他就是觉得说哦这样。好像没有人帮他这样子哈、哦，所以借着不把人类的任何精神或心理的能力分隔成两个相反的集团哈、哦，其实对人类的存活是有贡献的。也就是说，在你心灵的这个库藏里面，你自己知道说，在我的心智里头，我存着男性跟女性的能力，啊、哦，这样的一个不把精神或心理的能力。划分成相同的两个集团的话，是有比较有贡献的。因为除了生殖以外了，其实人类是可以选择安排他的心理特性的。有的女人很男性化嘛，啊，不一定是同性恋，但有的男人是很女性化，啊，但是其实都是自由的啦，你可以安排你自己的心理特性，没有一个主张的内在规划。那在梦里面呢，这种心理的复杂性就更加的明显啊，因为我们讲过，在梦的世界是心灵的世界嘛，啊，在梦里面呢，它这种男女性的这个差别真的很小，所以在外在的规划之外，许多人不敢有一种最无害的自然反应，然后常常可以在梦里面才能得到表达。好，他最明显的例子就谈到，他提到说男人。只有在梦里面他才能够尽情大哭，不是喝酒，不然就是做梦，也就不敢有一种无害的自然反应，只有在梦里面才能够表达了。那你差点 被狗咬到怕得要死，你会说没事没事、哦、没问题、啊、但是在梦里面你就会再从头来一次这样子。然后他说梦正是那个最不记得的、哦、已经检查已成的习惯的、哦、也就是说男性的攻击性的倾向常常被视为族类本身的一个基本特性、哦、这是一个很夸大的而且习得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觉得男人应该是比较属于攻击性的、哦、比较想详细，因为男人就当男人不高兴的时候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喝酒嘛，啊，一个就是 暴力。那女人不高兴的时候也有两个动作，一个是 shopping， 一个是吃巧克力。很多人心情不好就到处到外面狂买东西，狂买吃的东西回来了。但男人女人不太一样嘛。他说所谓的攻击性来这个形容这个男性哦，他说在人类来讲是很不自然的啦。那不要说人类了，在其他动物身上或其他的族类身上也是很不自然的。人就是人嘛，男性女性都一样的。那实在是因为那种很多的委屈无法宣泄的时候，那种愤怒转成攻击性，但是那个攻击性基本上是很不自然的。这是叫做造作的攻击性。那这个造作的攻击性跟生存的混沌也没有关系，是男性被教导否定存在他内心里面的那种情感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一般男人的话，男人最需要开花的部分就是情感的表达。当你的伴侣或者是男性的朋友要跟你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千万不要插嘴，因为他很拙劣在表达他的感觉。那你如果一插嘴的话，他本来就很拙劣的，那一插嘴以后他就 再不知道该怎么讲，干脆不讲，以后不跟你说了。那开发一个表达能力，而且不要去否定内在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婚姻的基础。因为他讲都讲不出来，那你说他要怎么办？他一定是化为愤怒嘛。不化为愤怒的话，那你又不高兴了，那一定是会伤害感情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男性被教育否认他自己的直接情感、基本情感的一个直接结果，所以就是只会变成攻击性。所以他说这一指他否认自己人性的某些部分，然后被迫对那些被引起的情感做过度的反应。也就是说他既然不能哭也不能讲心事，那可是这些却是人性的一部分，那这边不能表达，他会不会在其他方面表达？他就会借着攻击性出来嘛。他说在他的这个赛事学说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会讨论这种偏向一边焦点的这个理由啦，但是其实男人是选择了一种这个意识的专门化，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然后做过头了，导致一种生硬的过度客观。也就是说男人常常会客观的把自己从情感当中拉开来，所以感觉上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男人啊，会发现到说他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交往啊或人际关系啊就弄得很糟糕。因为昨天才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来请我吃饭，那他的问题是说他26号要退休，到底要不要退休？我说你干嘛退休？那他提到一大堆的理由，那就是说他受到一些公司的不平等待遇啦但是我个人看他的话呢，他几十年来在他这个行业里面他是顶尖的，非常优秀的那我只是跟他讲，我说其实我们不要讲金钱的部分你现在这个年纪，我说再活一二十年，他说没有那么久，5年10年最多了这样，因为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那我也知道他说的是比较算是事实了。那我说既然是不到5年10年的话，那么你在乎什么？你在乎金钱吗？而且你已经可以领到政府的退休金了嘛所以你安全无疑嘛。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其实人生应该是一种表达，一种创造力的表达，一种价值感。也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这么多人在感谢你，公司没有办法否定你的成就那你在这个公司里头，公司没有逼你要离职，你干嘛要离职？你的工作，我说我的老师叶曼老师今年100岁，他 他在北京一个礼拜还是演讲三天，一次演讲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这样子，一百岁啊，一百岁啊，
好、哦。我们可以在网站上听到。
我不晓得，你要去查查看。
明年会回来、
啊、他应该会回来。
明年二月回来、
哦、哇，真不得。
那很多人一百岁我想就是等死了吧、哦、可是他说他死在讲台上了，
所以他没有回来，
对，
坐在他家里，
所以我的意思是，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或我们所一直觉得很讨厌介意的这种家庭生活，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舞台，会不会因为在这里头我们产生了自己的价值，孩子需要你，先生需要你，或者是说公司需要你、哦、那跟钱已经没有关系，因为钱说真的在美国饿死人还不多了，那何况各位应该都是蛮有学识的人，是饿死的真的不多了，那我们可能会为这金钱上担心，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创造力有没有真的 被表达出来。我跟他讲说我在这里啊六七年了，我没有拿钱，一毛钱都没有，不但没有拿钱，还要贴钱，还要工作，我说这个谁也没有亏待我，是我自己愿意的嘛、哦、那你在公司里头你认为说总经理换了一个新的总经理亏待你，我说就算亏待你就让他亏啊，乌云托月不是很好，对啊，这个时候我快死了，然后可不可以借着一种泱泱大度显示出你那种过人的度量了、啊，啊，是啊，但是也不容易做到了。
但他是要从根本啊，
对，
因为你如果只是说表面上说，哦，我要表现泱泱大度，他亏待我就亏待我 ，I don't care， 内心里他的 care 没有办法疏解。
是啊，我知道，因为为什么他找我呢？其实他是上个礼拜听丁山的那个电台。我已经大概有七八年没有跟他见面了吧，对，那我也想告诉他一些事了，可是都没有办法嘛，就没有想到透过丁山的节目了、哦、既然他从头到尾他要仔细听，那他就告诉我说他昨天一定要请我吃饭，就是他说要请教我一些问题、啊、那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认为生命就是表达、啊、生命就是创造力啊，生命就是爱的表现而已啊，我说你能够送出温暖为什么不能不借着你有肉体的时候送出温暖，你若看到这一节的话，我想你会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了解这一章他想讲的这是什么的话、哦、你应该会有更大的一种不同的观点啦，你看一个人来、哦、他每天你以为是你很伟大你在做一些事情，其实不是，因为你随时都在梦境里面呢、啊，补充新的资料，然后没有新的资料你就白天的日子就根本就没有新意啊，然后你白天所做的事情你要马上把这个资料回去归档，因为如果不归档的话你就会产生幻觉，对白天的生活、啊、你甚至是无法自理的，好，这是这一章他告诉我们，那我是觉得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咖喱羊啊，你知道吗，咖喱羊啊就是傀儡啦，好像这边在舞台上动一动，其实后面的你要赶快回后台才告诉你下一步要动些什么啊、但是问题是你在舞台上你当然可以决定我今天要怎么做，然后你回到后台去拿那些材料，这是没有错，这是某个角度来看它是相关的，可是基本上应该是说其实这个宇宙需要什么材料，所以你才去表演那个材料那个角色啦，我觉得他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是这一点的、哦、所以我说就好像在灌那个塑胶成型一样、哦、它是慢慢灌进去的，每天灌每天灌一点，每天灌一点，把一个人灌成他所要成为的那样的人了。那你当女强人或男强人有必要吗？应该没有必要吧？干嘛要当女强人？最强的是你内在啊！哦，那他这里是在谈男性跟女性的这个不同啊。他提到说，在梦里面，男人才有自由，不害羞的哭。因为如果男人在你面前哭，你会说什么？多少还是有点看不起他吧，我们也看过男人在我们面前哭吗？有吗？有啦，你们有看过了，至少在工作环境有看过吧， 但是看男人在哭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我觉得不会了，太勇敢了，不会了。我觉得看什么样的哭，如果说是一种好像很懦弱的那种，那种哭可能让人家觉得哎呀怎么没有男子气。可是有些那个就是因为感动的哭，他看的那个很情感很深的那样子哭啊，我觉得真的很勇敢。
是啦，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他因为踢到石头然后抱着脚在那边哭的话
也不错。
可是你的话哈，你不会觉得他怎样、
哦、那倒是，
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只有在梦里面，在某个角度，男人还蛮辛苦的啦、哦、然后男人不能够承认自己有依赖性，有依赖性你会说他是小白脸，对吧、哦、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场合里面呢，只有在很相当私下的夜深人静呢、啊，关起房门的时候，男人才会容许表达爱的感觉。啊，当妈妈的话，她可以随时把孩子搂过来，说：“孩子啊，我爱你！”啾啾啾啾啾。男孩子的男人的话，应该是比较不会吧？不过我弟弟不一定了、哦、我弟弟会把他的女儿抱过来，说：“哎呀，女儿啊。”Doris 啊，我爱你啊。男生跟女生是不太一样、哦、所以他的混乱会外转成攻击性。各位，你现在了解什么叫攻击性了吗？攻击性就是混乱所转成的。那为什么会混乱呢？因为他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能哭，不能诉苦，所以这些愤怒会转成攻击性。好，那个假造的攻击性呢、哦？向外投射到动物王国，这是要用这种说法的话，其实是非常愚昧的、哦、因为这样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了，然后会误解自然本身的一个内在活动。自然就是一种本质，就是爱嘛，本质就是合作、哦、本质就是价值完成。那有些人呢、哦、像一些科学家，他们想象他们是以最客观的眼光来看自然的人，有吗、哦、很客观啊，什么事情都很客观啊。那赛斯的评论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主观信念是最令人盲目的人、哦、因为他没有带感情，他只有用理性，他没有带感情，他们无法看透自己的误解。那有人说过了，统计数字是可以用来同时说服彼此冲突的两件事、哦、那因为我对统计还算蛮熟的，我知道其实统计数字是你要什么的话你用做那个东西出来嘛。比如说来告诉你说喝绿茶可以治癌，治疗癌症、哦、我要解释一下，可以治疗癌症。那你按照这样的观念去做的统计数是很漂亮的，就是很多人喝了绿茶，哎，这个身体状况很好，啊，吃 organic 会帮助身体，啊，这个做出来的这个都很好。可是相反的调查没有去做做看呢、啊？如果相反的调查去做的话，也发现到说，哎，也是做出很漂亮的结果，也就是说喝绿茶对癌症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报纸啊，天天在讲说，一天只能吃一个蛋，要不然胆固醇过高，啊，只能吃蛋黄，一下又是只能吃蛋白，天天搞来搞去啊，啊、哦，那我要讲啊，专门偷蛋吃的，好像蛇，你天天给它吃蛋，它也不会胆固醇过高啊。蜜蜂专门只吃蜂蜜吧，只吃糖嘛，蜜蜂没有糖尿病啊。
我觉得不能是这样子讲、
哦哦。没有，我们的信念形成我们的经验嘛。
我觉得是跟每个人body 那个
body 的形容，
像我
body 是新陈性来的。
吃两个蛋，他的胆固醇一直都很低。我妈妈每天如果光吃蛋白不吃蛋黄，她的胆固醇也会高，嗯、所以那个根本恐惧
跟信念有关。
对，像我爸怎么吃蛋都。
我有一阵子高中 要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吃好几个蛋，因为我都是以蛋当主食，尤其是早上，我就自己蒸，自己煮蛋吃嘛，那至少两三个蛋嘛。
对啊，
长期吃也没怎样啊。就简单的讲啊，你们喝茶喝咖啡，你们会睡不着，但是我喝茶喝咖啡，我就算是醒过来再喝一大杯，我也没关系啊。所以真的是信念概念形成你的经验了、啊。
是真的是信念，还是说他的身体的构造就能够？
身体构造是精神性行为啊，所以它仍然来自精神性的控制啊。像我们上一章啊，灵魂永生的前一章，所有的物质的行为都是来自精神的。假如所有的物质不是来自精神的话，今天你说老虎全部只吃肉，那它为什么不很多跟肉有关的问题都不会出现？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是说吃猪油是对身体很不好，可是我小时候我就是长在一个吃猪油长大的家庭了，我们家就什么油都没有，就是猪油，我们就是煮猪油吃的。然后我知道像德国的话，到现在都还是吃猪油啊，不是吃猪脚，而是猪油，它连调味品都是猪油，
只要猪都吃。
你在德国的餐厅，你会放桌子上很多不同颜色的一罐一罐的东西，你以为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猪油。对，猪油，猪。那我以前他的猪油拌饭呢、啊？对啊，猪油拌。
其实以前啊，记得小时候都是猪油炒饭、炒菜哈、啊。
嗯。
因为都是一罐放在那，要白白的。
就凝结。
对，那就是用那个来炒菜嘛。
我们家都是用猪油炒菜的。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书都已经研究我们应该吃什么油，已经很多甚至连那个叫什么。我们最怕吃的那个什么油，coconut oil 也都可以吃了，猪油更好。
有一种说法哈，
所以每
我有一种说法
说，
椰子油是世界上最好的油。
对对，已经有人这样讲，所以猪油更好，就是早就。
我曾经在那个叫什么？
反而是现在我们讲的那可能跟 oil 那个是最可怕，对不对？我们吃了30年的 right 芥子油，
对那个
好可怕呀、啊！那真的好，我看得吓昏了。
我在台湾有一个朋友啦，他带我去，他叫我坐计程车去那叫风景区，叫什么？台大实验林。
西头
。对，在西头旁边。他说你立刻就过来，然后就坐计程车过来。我说哪有这么严重的？他说一定要坐计程车。我也不好意思，因为他是在关心我爸爸，因为那时候我爸爸有癌症。好吧，我就坐计程车过去，花了好几千块。他真的站在路口等我。然后他带我进去那个地方，一个老太婆大概70几岁了，大概70-80岁了吧。听说这个老太婆到室内还脱衣服给他看他的，当然不会给我看了、哦、给他看他的皮肤，他说洁白的跟70-80岁一样、哦、然后他这个老太婆呢，他说他本来已经生病快要死掉了，就跑到菲律宾去，他想找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好，那就终老在终死在那边就对了啦。但是因为在菲律宾呢，他们都用这个椰子油在煮菜，就这样哎吃好了，所以他就进了很多的这个椰子油，一大瓶的。我那时候进了好几大瓶到美国来，
吃完了。
那他是喝椰子油，椰子油整瓶就是500cc 这样喝。喝椰子油，睡椰子油，塞椰子油，塞椰子油，它的某些地方也塞椰子油就对了。
怎么睡像椰子油？
他就躺在椰子油的那个，有点像浴缸，但是有一个枕头，就睡在椰子油上。
他
那
就
是
椰子油，刚好给他碰对了，还是什么？
对，他全部都是椰子油，然后他大量在现场，他说在他那边被治疗好的癌症不计其数，在那个我说的那个西头那附近。
那他都跟许医生在竞争
对，数嘛。 啊，那时候树树，一个叫陈树陈什么的，一个树啊，哇！我那时候我带了几个有医学背景的台中的一些护士跟医生过去嘛，去了解。那个护士也被他说服了，也买了一大桶回来。那我跟树个人买一大桶，那种。
那桶。
对。那一桶我真的不知道放哪里，他就是没有勇气这样喝了。
我说你刚刚把它找出来，
分菜，不是你只是拿做蛋糕最好，
做菜呀、啊、什么的，就是
没有它的椰子油哦，
还蛮香的。
因为其实现在在 market Whole Foods 什么都有卖、啊，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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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罐一罐椰子油有几块钱、啊，
三个来做蛋糕
，coconut oil
好好吃，
那个
高温吗？
耐高温、啊、那个绝对非常高温的，
有它那个冷了就会结啦，那高热像这种天气热它就会油了，
我们油炸的东西都是最，
但是这边的油都有那 coconut 的味道，
对，
但是他们买带回来的那个、哦、
谢谢，
是没有 coconut 没有 coconut 的味道，
香了，
就是油，所以它的应该我觉得制作应该
谁叫的，就那个老太婆做的吗？
对，老太婆
自己做的，
对，他还到医院去展示什么的。
不是，我说他自己做的 coconut
没有，他从菲律宾进口的、哦。
不过后来我就上网去查，
嗯，
因为我也很想，这边菲律宾 supermarket 也有卖了，嗯，对，可以去买来试试看。那后来前阵子我看。
其实你很简单嘛，去问一下这个椰子油怎么做啊？好像我们这里椰子还蛮便宜的嘛。
不用了，来自己做，一罐才四五块钱。我看那天我看老大买一罐这样子，才四五块在后付啊。这边都没有，要到
确认就有吗？
有啦，一定有啦，对，
确认就。
确认就比较贵，
其实是
还好平的。
所有的油你要研究它是冷压或者是怎么样做
啊 ？Rafs 所有的 market 都
最糟糕的油叫做橄榄油，或者是葡萄籽油，为什么？因为它燃点非常低。像橄榄油的话，它只适合生吃，不适合煮菜。你看一下那个燃点就知道，那个燃点很低的。
可是葡萄籽油很高啊，
可以。
不晓得你要去查一下。
我也在买葡萄，那个还也是。
我以为是对，应该生吃。葡萄籽油蛮高的吧？对不对？
我知道橄榄油很差了。
因为我现在用
葡萄籽油，不确定。
人家推荐的。
所以你看哦，就是同样的一个资料，所以有一个基本理论叫做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哈。当你觉得你是带某种信念去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常常这个资料是会让你找到，也就是说你做的那个统计数字是可以说服两边冲突的两件事了，两边都可以做的。那透过脑子的信念呢，心智的组织能力可以组合起自然的事实，所以什么东西组成的？心智的组织能力组成的。好，那你超过物质的能力的事情有没有办法做到？还是可以做到，因为假如你的心智的组织能力是超乎物质的话，那你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它们。然后梦的外核到某个程度也会被沾染。什么叫梦的外核？就是说你才记得的那些梦啊，好、哦、要醒过来的，你对他有所解读的那个部分。就像你醒过来的话，我们讲过嘛，男生会记得男生的梦，女生会记得女生的梦，那不属于的跟他自己的信念不合的部分他就会被删掉。可是梦的内核却提供经常而且新的流入回馈以及心灵来的洞见。所以伟大从哪里来？从心里来的。能力从哪里来？从心灵来的，从梦来的、哦、所以 我知道我们现在好多同学都在记梦，真的很好、哦、继续努力、哦、他说人才不只靠他的外在经验，人很有才能不是他的外在经验，不只被环境的回馈所限制、啊、你现在能力不好，能力不好难道环境可以限制你吗？这就是我昨天跟我的朋友讲的嘛。我说事实上你在表达你的才能的时候，根本你的公司没有办法否认你了，因为他接触的是大众，而且很多的公司都跟他有往来。我以前也是他的客人之一啊。
下面
啊，
下面
不要讲人名了。
刚刚讲我就想了，可是你
开始这样想。
所以呢，他说一直被提供以新鲜的直觉性资料和方向，各位，哦，你真的，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哦，真正的伟大，真正新鲜的资料，真正直觉性的方向，直觉性的资料，它其实是在梦中被在潜意识里面灌给你的，没有错了，你醒过来会忘记了，所以那个并不影响。啊，并不影响。啊，他所以他提到说，没有错，你醒过来的时候，这些梦没有被记起来，可是他却循环过你的心理系统。也就是说，那个水已经注入到你的循环的血液里面去了啦。啊，那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这些什么新鲜的直觉性资料呢，它是人类发明力跟创造力的来源。然后甚至带来新的理解力，涉及实质世界可以用到的部分。
虽然我们回应的身体记梦，
那你记梦的话，其实也是表达一种对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种觉察。在这一章的后头，他有提到，他甚至希望说你喝一点点咖啡。
对，可是他意思说我们不做任何事情，也已经有这个。
对，但是记得会更好啊，因为你不记得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啊。那因为你假如说你知道这是一个主要原则的话，哦，你可以带着问题回下去问的。
哦，
对，对，你知道你有，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难题，我到底要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要不要离开这家公司，那我就带着这个问题进梦。那梦呢，它会，因为它梦的话会先怎么样，迟钝你白天的经验，然后把你内在的感觉拿出来，然后按照你内在的感觉再去推演，推演几个方案，然后秀给你看结果是怎样。好，啊，结果你可能会想说啊，那你要考进士现在不用考了，反正日子就是这样过，也没什么那么好，啊，就 OK 了嘛。这一节它是彻底的解掉了我们的一个观念啦，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自我。好，那个自我呢，它其实只是个外壳。那真正来讲的话，你在这个自我的外壳之下，你不断的在你的这个梦境当中，你的心灵的世界里面不断灌进新的资料。这假如啦，你家里有孩子，或有你所亲爱的人，正在往这个社会的这个奋斗的路上的话，一定要教导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捷径。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样把创造力发挥出来，怎么样汲取一个有效的方法。的一个方法，好，真的不要忽视它了。一个人只要有创造力，一辈子，甚至你只要曾经有过一个很成功的想法，有可能你十辈子就吃不完。如果你有一个很成功的想法，可能你十辈子都吃不完，对吗？好，我们昨天在 Starbucks， 后来吃完饭在 Starbucks 喝咖啡，那他就跟我讲到说，很多的那个面包店都会挤在 Starbucks 旁边，因为 Starbucks 的那个面包哈还不够专业，但是 Starbucks 买的人算蛮多的。好，那我就想回想到，哎，真的耶，我在 Las Vegas 有几家 Starbucks 旁边都有还不错的面包店。好，我有时候去都还要再去找那些面包店买面包。所以你看哈，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发展的 niche， 就单单一个这样的一个创造性的想法。你有可能真的是躺着都吃不完的。那他昨天是提到他一个朋友在开一些豆腐堡的店嘛，哦，他完全没有做豆腐堡的经验，只是爱吃，常常去那一家吃，结果这个老板就是要卖给他，哦，那就把他买下来，那现在他已经开第二家了，哦，所以有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有孩子，哦，那他仍然在一种人生的混沌的阶段当中，哦，怎么样让他拿到真正有效的这个混沌的这个工具，那是很重要的。因为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心智，靠自己外在的部分，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他这里下一章他就提到说，人类有一个肉体的过去，也有一个心理的过去。那其实这句话 你们如果好好去想的话，我觉得这句话还蛮震撼的。有一个肉体的过去就表示什么？哦，比如说表示 Amy， 你曾经有一个前面的 Amy 吗？哦，也就是你 前面才出生为你之前的一个 Amy。 那这个 Amy 呢，虽然你没有错，你可能借着这个家里出生，你有父母亲帮你长大，可是事实上你的精神状态跟他们不太一样，或者你成长的那种特殊的状态，那种倾向跟性向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一个肉体的过去。那既然有一个肉体的过去，他说也有一个心理的过去，那就是我们说的转世说嘛。那如果肉体的有肉体的过去，有心理的过去的话，那么衍生出来一个想法，就是经验从不曾失落过。经验如果从不曾失落的话，你今天活到九十岁，可不可以再学习？好，因为经验不会失掉嘛。好啊，你可以尽量去表达你的善意，可以的。好，因为经验从不会失落，那最私密的世界也仍然写在群体的心灵上面。
从群体的那个来讲，没有人有任何秘密。
没错，这个就是佛教一直在主张的那个阿赖耶识，好，或者是说阿卡西记录，也就是说，你今天你的情感状态、你的思路、你的想法，你以为牵在你自己的身体之内，其实是没有的。你不是你的思想，因为如果你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丢掉。你会忘掉，可是别人却记得起来，别人却心电感应可以拿得到。好，保罗塞尚的资料被鲁伯过道，我想保罗塞尚自己并不知道，而且他死后愚蠢的经验仍然是被鲁伯抓到那个资料。所以换言之，他在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肉体它只不过是个工具。他如果能够了悟到这样一点的话，其实人生真的是没有遗憾的。所以他说我不得不要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说法来解释了，因为用时间观来看，时间同时性来看，那么就会比较了解。如果你在梦境的话，你一个晚上就要做二十个梦，那过了二十个人生，但是时间真的是没有尺度的，空间也没有尺度的，哦，那么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吧。每个人你所现在所示的样子，其实就是理所当然了。每个人生来就有以前曾经发生的事，生来就对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有意识的知识，啊，从孩子身上你就可以看得到啊。现在就算是两三岁的小朋友，像我们的小 Amy 一岁多，电脑拿出来，哇，打得比大人还要快，对不对？一岁他就会打了，啊，所以一出生来的话，哈，啊，他的脑子就不是一块空白的石板，等着记第一个印记，啊，这个我想连科学家也做出一些实验了，啊。
最近啊，我收到好多，好像不是说很多那个什么天才儿童啊，什么一生出来就会画画，一生出来就会弹钢琴，一回来就会唱歌，那一回来就是好像特别多啊。
因为现在转世经验的这个概念，啊，一般来讲的话已经慢慢被大部分的人接受了，啊，嗯，前几天那个蜀圣有传我一个十岁的孩子嘛，他唱的歌绝对不会是十岁的，哪有可能十岁，
是啊，
对啊，那个歌根本就是那种成年成熟的女人唱的歌啊，
对，就是那个什么美国那个女孩子嘛，
嗯，对啊对啊对啊，
Jackie
对啊，所以我在之前的话，中国有很多那种例子嘛，比如说像那个黄庭坚的芹菜面，有没有？哦，他前一世是一个女人嘛，一个小女生嘛，后来死了以后去考状元来什么的，哦，那这个东西我想应该是言之凿凿了，他可以从那个箱子里面找出他以前的那些东西啊，哦，那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思想是从来没有过去的，我们的经验也从来没有离开了，那没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了。你要想骗人，你就骗你自己，还能骗谁？嗯，所以呢，每个孩子一出生，他就已经 有完全完备的这个方程式，这完全完备的方程式是要告诉你你是谁，你从何而来，那你准备做些什么事情啊？所以在把一生的写在石板上的这个之前呢，哈，其实我们也没有把它抹干净。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记忆是没有抹干净的。啊，那这个跟前面的说法是一样的哈。但是没有抹干净，我们是从以往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去回溯我们不可记忆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一出生啊，那可能你看到哎以前祖父的一些事情，就回想到哎你以前的那些记忆被勾起来了。啊，鲁婆曾经有一个经验，他就是有一个牧一个神父啦，啊，这个神父呢，他朗读的时候声音就非常大声。那他每一次去朗用那种方式去朗读的时候，那个神父的意识形态就直接进来了。然后他朗读的声音就变掉了，啊，就是变成那个神物的声音跟那个神物的这个气势，哦，也就是说他会回顾到之前的没有被抹干净的那些记忆啊，但那个神物是死掉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哦，我们是具有我们自己的人性，哦，你的特质既有一些习性，然后倾向于某种你个人的发展，啊，不是偶然的啦。所以人类的嗓音，在他知道那个在他有耳朵听到这个声音之前，哦，他已经知道那个嗓音像个什么样子，啊，所以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形成文明，啊，那么就好像海一出生就是要逐水坝一样。那他这里提到孩子的梦，哦，他说孩子的梦启动内在的心理机制，哦，因为梦本身我们讲过嘛，梦本来就是一种背后的操守嘛，哦，操纵的手了，哦，嗯，所以呢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呢，他当然没有去过世界大部分的大范围的这个地方，然后拥有那边的知识，可是在梦里面呢他的心灵的其他部分就会给他这个环境的资料，啊，肉体上的回馈也是必要的，哦，如果你剥夺了孩子这个在肉体上的回馈的话，这孩子将无法完全成熟，所以梦对孩子来讲是刺激孩子的发展，启动孩子的生长，甚至于他提到说在婴儿时期有一种类似像钥匙般的梦会开启孩子的荷尔蒙的机能。那当然他讲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应该是说孩子某些长大的部分，你看小朋友在写讲话啦，他一下就学会了，对不对？像我们有时候来美国来了几十年了，口音还是口音嘛，孩子来个半年了，叽叽呱呱的英文都讲得不错的嘛，啊，所以他有一些是在梦境里面，然后因为孩子比较会注意这些东西啦，他在梦中会学习，可是我们大人已经不在那边写了，所以孩子在梦里面呢爬或走，但是肌肉还没有实际上做到这个之前呢，梦变成一种肌肉合作和发展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你的肌肉还不会走，可是借着做梦梦到你怎么走，哎，你起来就会走了。那听说了啦，听说如果你今天懒得去运动的话，哦，然后就想象自己在操场上跑步，听说这样肌肉也会结实的。
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人不是瘫痪吗？有没有？他靠他的想象。
其他人
是没有人来。不是，那个人是完全瘫痪的，还没有想
你。我想就是提醒大家啦，就是做梦的部分，我们以为是那种五四三的哈，哦，可是像孩子在练习语言的话，哦，他真的是经过这种精神性的练习，然后 经过梦中他可以讲成句的这个话一整句的。
我说我们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啦，英文讲的，因为在上才来刚刚上学嘛，那英文老师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还用录音的，那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自己在讲英文，然后还会讲那个英文讲梦话讲醒，不不不不不不一直讲，为什么以前会，以前上学的时候，现在
是啊，就是提醒我们哈，我们真的太过于物质取向，所以对梦的部分哈，我们忘了它其实是一个，原来是一个资料的这个新鲜的来源，一个很直接一个新鲜的来源。我们既然忘了，我们有一个宝库在那里面，它不是提到吗？你不管是男性，不管是女性，不管你过去的经验，它都在梦里面存有一个 database 在。那你要记得去那边拿那些东西，然后做混合，做比对，好，因为梦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嘛，拿来做归纳、演绎、比对，然后就有新的结果会出来。那孩子的话呢，他在梦的这个世界的比肉体的经验发展还要更快，所以孩子经常在睡觉嘛。那我们台湾话常常讲一句话，说金梅短起寸嘛，哦，熬困，金梅短起，也就是说你睡多一点，在梦中去发展的话，哦，你的肉体的速度会比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速度还要更快，那在那边也比较安全了，因为你在梦中跌倒了，反正也不会怎样，好，那醒时跌倒的话就跌倒了。那这里他就归纳成三件事，他说没有做梦就没有学习，就没有记忆。好，没有做梦就没有学习，就没有记忆。然后做梦有什么好处，他这几就举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他说事件是在梦里面被处理的，我们以为是白天在处理事件，对不对？其实事件是在梦里被处理的，然后被放在必要的视角，被分类跟安排。那他说这是有意识的心智脱离了实质的事件，直接送入时所会做的，也就是说当你开始放掉的你自己的，比如说你去睡觉，当然就开始放掉肉身嘛。看你放掉肉身之后呢，你进了梦境，或是进入那种白日梦状态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智就在做所谓的分裂安排跟处理事件的处理。那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是处理过才发生的，它不是偶然的。这里很有意思，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他说梦用来使刚过去的当天的事件的冲击力变钝，然后让那些活动的意义摔过人格的各个层面，而在意图跟信念的分隔里各就其位。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白天比如说有一件很伤心的事情，落榜啦，失恋啦，可是这些东西呢，你一做梦的话，那冲击力会变钝吧？哭着睡着没有错，可睡着以后你就没有那么伤心了，所以他会把当日的冲击变钝，然后那些东西呢，你会透过当天这个事情的这个意义呢，会在你的人格的各个层面去流过一遍。因为上次有提到我们是多次元人格，不是你以为的你自己，你有多次元的自己，所以你一做梦就把这个经验直接的丢到每个次元的人格里面去摔过一次，然后会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呢，按照你的信念跟意图呢各就其位。所以一件事情真正的冲击呢并没有发生，一直到被前世及梦中再重新经历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了，比如说你被狗咬一下，好，那因为美女在旁边嘛，那你就说啊，没事没事，哎，好了，没事没事。可是你很害怕嘛，好，那这个时候你一做梦的话，你会梦到什么？鬼追你啦，或者是哇，被恶人追杀。那这样真正的冲击， 在当时被咬的时候是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当重新被诠释的时候，重新经历的时候，你无法去盖住被你的自我压下来的那些情感状态。然后梦会行着联想之路，突破时间的障碍，容许个人把不同时段的事件混合配对跟比较。孩子的游戏就是这样做的。好，那所以我一直在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要不断的去使用你的联想力，好，不断去解构你现在的想法，因为你在梦中所做的事情哦，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梦中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抓到我们白天的肉体形象嘛，所以我们会不会把我当时的经验去跟我以前的生生世世的那些经验去做比对、筛选、组合？哦，那个经验你会把它来跟全部的部分来做这个比对嘛？那其实它用的就是联想力啊。所以联想力是把所有的想法连在一起的一种方法。那这个多少带一点游戏心了哈，所以我们说联想跟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来源。然后他说，你一个人呢，比如说你现在是演一个角色啊，你叫 Kitty 啊，那你就是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当 Kitty 嘛，那是一个立足点。可是这个 Kitty 晚上做很多梦啊，然后看很多的小说啊，啊，看很多电影啊。那在你在看电影、看小说或者听人家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是不是你自由的去感受百万个不同的角色，而且去检查可能的事件？哎，所以为什么人家那么喜欢看连续剧？啊，做梦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因为你是一个角色没有错，那以这个角色为立足点，那你就可以每天去演不同的角色了。那但是我们谈到说，这个就好像有点像儿童的游戏，可是儿童的游戏它有游戏规则，有游戏的条件。那孩子是可以随时停下来，只是我们停不下来啊。好，孩子说：“哎，你当我太太，我当你先生，哦，你是爸爸，我是妈妈。好了，游戏结束，那就再见了。可是我在人生里面哪有那么简单？啊，你可能要痛苦一辈子啊，对不对？”
他这边讲哈，说梦使当日的事情的冲突的变钝，这是一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常常一件事真正冲突并没有发生，他被痊愈或经过梦而重新经历。这个好，不是正好一个说变迟钝，一个是透过梦又变成更深刻。
这个没有错啊，因为我们在白天所碰到那个事件，我们常常会用自我自尊的方式把它隐藏下来，你还没有觉得那么样的受伤啊。可是在梦中里面那个情感就会释放掉啊，那释放掉它会，梦是让你变，把你对那件事情变迟钝，迟钝的结果你才有可能把那个事情跟其他事情做比对。你若只浇筑在那一点上，你就没有办法开始比对了。比如说我五岁的时候被欺负，十岁的时候被欺负，二十岁的时候被欺负，好，那我现在五十岁被欺负了，那五十岁这个经验会把五岁、十岁、二十岁那些经验全部再重新 recall 回来，然后来做比对、做组合，然后你会有新的感觉会出来。可是你要去比对这些东西的之前，你是不是先要把现在这个痛苦跟伤先放下，才会去想到那些事情？这是一种联想啊，对啊。那他是提到说，孩子在游戏结束的时候，结果就没有了啦。那父母叫他的时候呢，那些游戏的效力是不长期的，啊、哦。所以在做梦的时候呢，其实事件也只有在梦中才有效，啊，你醒过来当然就没有效了啦。你梦到熊在追你，醒过来熊就不见了。所以这对事件的反应是有伟大的多样性，依赖这种做梦的能力。在梦中人类尝试他对可能世界的可能反应，然后对未来有一个比较周全的准备、然后不是只有这样了，包括细胞的意识也是参与我们的做梦，然后细胞对我们个人的心理跟身体事件同样有兴趣呢。简单的说呢，梦就是一种组合行为，好，把你 白天的事情呢，借着晚上把它当作是一种精神跟心灵的游戏，然后来适合你心智跟身体两方面的目的。那他在提到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做梦这件事情哈，我们不觉得那么样重要，可是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的话，你有可能会去吃安眠药嘛，很多人吃安眠药，但是安眠药呢，它是说我们的物理环境会有一些回馈，比如说会发动一个警告性的梦使那个人醒过来，比如说火灾到了，那你当然在睡觉不知道啊，可是你的潜意识会发动一个什么事情让你清醒过来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如果你尿急的话，你有可能会梦到你要去上厕所嘛，对不对？哎，就醒过来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这个叫做物理环境来的回馈啦，可是假如你吃的这个安眠药，化学物质会改变细胞的实相而影响做梦，如果吃了安眠药可能就尿在床铺上了，那安眠药是有害的，这是蛮肯定这样讲。那哪几样有害呢？第一样就是抑制了在睡眠中身体对环境的自然反应。你吃了安眠药，那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身体没有办法回应，这是第一个，这个不是那么严重。但是第二个，僵化做梦的心智跟睡着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是你的内在心智进来了嘛？好，那因为你吃了药，所以你的做梦的心智跟睡着的身体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被僵化掉了，这是第二个，所以变成我们对逻辑的概念非常的狭隘。我们认为说，其实做梦好像不会判断，而且是不逻辑的。但事实上，他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以惊人的辨识力在工作，在筛选资料，然后把一些有关于身体的部分送到身体这边来，构成我们的记忆。他也提到嘛，做梦是形成记忆嘛。我们以为做梦是没有判断力的，没有逻辑的，但是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以惊人的判断力、筛选能力，然后去组织一些事情之后，把这个东西回过头来放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三点的话，也就是说吃了安眠药就妨碍了梦的判断机能，你的内在的部分的那些工作就等于没办法做了。那他提到说，其实梦是涉及高度的创造行为，我们现在是都有这个概念了，可是你说很清楚吧，各位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吧。那这些创造性的行为是从直觉所建立的，远超过你对逻辑概念的逻辑所形成的，对啊。然后这些创造性的行为呢，会彼此拼合，精确的结合在一起，形成梦的事件。所以我们来再回 review 一下，吃安眠药的几个坏处。第一个就是抑制了在睡梦中身体对环境的反应，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会僵化做梦的心智跟睡着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三呢，因为梦涉及惊人的辨识力，所以呢妨碍做梦的自己来做判断。第四个，梦是涉及高度的创造行为，然后把这些创造的行为它会连结在一起，精密的结合。那现在因为吃了安眠药，这些部分便没有了。所以我之前在台湾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先生是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非常大公司的一个老板。他说他刚开始，他先生开始生意很成功，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子宫长肌瘤，第二就是睡不着觉。好，那王律师对这两个状态的这个解释是说，你放弃你的创造力， 因为你要让你的先生，哦，尊重他的创造跟表达，所以你把自己的创造力，因为我这个朋友呢，他基本上是还蛮有创造力的，哦，他在煮菜啊各方面能力都很强啊，但他先生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嘛，哦，他就子宫肌瘤代表的是对女人来讲是一种创造力嘛。然后做梦本身，哦，它其实仍然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哦，我是顺便提他的这个判例啊，判断的例子，这样子给大家做参考。所以这样讲，哦，梦并不是消极的事件，哦，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哦，然后在有的时候呢，它的强度甚至效率来讲的话会比实质的事件还要更有效力，因为它涉及的身跟心的十分积极的协调，然后常常会给个人得到不是这样得不到的经验。有的时候你有问题吗？去睡个觉了，哦，不是放松，而是在梦中去拿那些资料。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做创意的创作的人的话，这个真的是很有效，哦，那他这里也提供你一点方法了，他说那你在睡觉之前呢，喝一点兴奋剂，哦，类似咖啡啊茶，可以刺激梦的活动跟辅助梦的回响，那会很有力，也效果不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之前我有提过了，哈，就是睡觉之前，假如你平常是喝一杯，那你现在就喝个三分之一杯，一点点兴奋剂，让你的身体保持一种警醒的状态。但是如果喝太多的话，好，那么你就会醒过来。我不晓得原来喝太多会醒过来了，但后来有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一些客人嘛，那就请他们喝酒啊，或者喝，有时候他们说，哎，喝了以后酒喝太多晚上反而会醒过来这样子。所以启用少量，哦，启用少量，然后很容易的把你的意识心带入梦境。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你本来就在一直都在学习了，哦，你就很容易把你的意识心带到梦境，好像 Stacy， 我想你就不需要再去做这些事情，你是很容易的把你的意识心带入梦境，然后在那里当做自己是一个观察眼，观自在菩萨，好，变成一个观察眼。那他提到说少量的酒精也有用，这个地方，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少量的酒精也会帮助你在梦中当观察眼嘛，可是他下面那两句话我就觉得有点疑惑，他说任何抑制活动的东西都会抑制你的梦。那对我来讲的话，喝酒应该是属于抑制的部分，好，喝酒是应该抑制你的神经会比较不敏锐吧，
那应该像安眠药那些吧。还有就是有的人认为做梦是不好
的，对，是啦，我是在讲酒的部分啦，因为这里他这个意思是好像蛮清楚的，就是说少量的酒精好像对你的梦的回响是有利的，可是他又提到说抑制的活动是会抑制你的梦的，抑制
少量的酒精
活动的东西
通常会让你放松，
好像
是应该说是刺激性，
哦，这样
是
刺激
性，
好吧。所以就说这样我们理解到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借着一些让你自己比较觉醒的一些东西的话，你喝一点酒精啊，或者是喝一点茶、咖啡啊，他说你会比较知道你在做什么梦。然后他说，任何人被剥夺了做梦的这个时间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幻象。为什么？因为累积太多的经验需要处理，然后许多次要的荷尔蒙的活动只有在梦境，而不会在其他的时间产生。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哈，是不是好像白天所做的事情，好像就是你没有去这个 upload 上去的话，哈，你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了，有没有这个意思？有吗？啊，你白天，比如白天今天的早上到晚上，你处理很多事，你就 upload 到你的心灵世界。upload 到你的内在自己的各层次的你的自我，你没有 upload 上去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幻觉，就是你没有办法再专心做事了。 是在这样讲，然后他说做梦哈，它会使你的细胞的成长重获活力了，然后身体的这个在睡眠的时候也会加速。这个我们是知道了，我们知道睡眠的话，好像是能够让我们恢复疲劳嘛，哦，但是我们认为恢复疲劳是因为我在休息，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睡觉的时候还蛮忙的嘛，因为做梦啊，做的还蛮多的哈，哦。那做梦我们会觉得说好像醒过来会疲倦，其实不会了，那只是个概念而已了，对啊。那我个人其实我对这一章我的看法就会，我刚刚讲过嘛，我会比较站在一种想法，就是说哦，原来我们在存在人世间的自己啊，就好像手机一样，你每天要充电啦，啊，你没有充电那手机就不能用了啊，你每天晚上就要把你的资料 upload 上去，然后在那边再重新的这个演化一番，然后明天要玩什么，然后再下来。那如果我们也很知道我们在晚上做的事情、梦中做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没有所谓的意外了，因为意外不会发生嘛。因为意外就是梦中，在梦中形成的事件，而在白天里面去实现的。
功力还太高了，
是
功
能啊，是
人不会到那种功力。
各位对今天的课程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上
吗？我可以关掉啊。
啊，
我把它关了。
不能上是吗？
不是说不能上？
对啊。
什么东西不能上？
不能上，
不能上。
我什么时候说不能上？
哎，我们都听到了。
刚才没有
上，
现在可以上。
现在又可以上。
对啊，对。
你也是听不懂，就这样。